有对比啊，我现在感到无比的温暖。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人生需要经历一些神的恩典，我们才觉得神的宝贵。阿们。哎，我们告诉说，我们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每天都在恩典当中。哎呦，真的，真的，真的啊！我们能够有暖气、温暖的聚会的地方，我们要感谢神。哎呀，我从昨天晚上我就在放水，我在想说今天，哎呀，不要太冷了，红雨真的第一次洗礼，冻得发抖。啊，我要感谢主了，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啊。真的，不过今天这样看到红雨这样子一个见证，我真的看见这是神的手，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的。要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能够让浪子回头的永远是神。阿们。呀，我也真的是也一同经历到雅萍姐哈跟奶奶哈，我相信在祷告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说祷告，我们都觉得很 desperate 哈，但是真的神安慰我们，真的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经历到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啊！今天是圣诞节过后的第一天哈 ，Boxing Day 哈，我问大家 shopping 了没有？还没有哈。我们跟主耶稣说哈，你没有买到东西不要后悔啊。有神的恩典更宝贵哈，阿门，哈利路亚。哎呀，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相信是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要重新调整的一个时候。那我是其实也是感谢主，我们这一年哈，其实不单单在教会，我们个人的生命哈，然后我们自己的家庭，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那我相信2010年也即将过去，再好的都会过去。同时再差的也会过去，阿们。你跟主耶稣说，再差的都会过去。啊，前面还会更好，阿们。哎，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岁末年终哈，然后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反省，在重新得力的时候，真的巴不得神的恩典啊，可以再次进到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调整。那大家也知道，其实，在年末的时候，其实每年的话，新闻都会评选哈，大概啊，就是今年呢，2010年的时候一些重大的新闻哈。那其实我在看这些的评点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就是，在美国的话，在英国的话有一个每日电讯哈，英国的每日电讯，它在12月15号的时候，它公布了2010年度的各个领域的那个回顾，好，然后它对美洲哈特别有一个。美洲当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哈，就整个的就南美、北美哈，就这样的一个回顾。他那边提到了几件重大的事情哈。当然头条的新闻他说就是奥巴马哈，美国的总统的话，奥巴马从天上终于回到了人间哈，他终于调回到人间哈，因为他当选的时候，人家很多的期望给他，认为他啊是神啊，是给美国的一个大改变。结果他一两年这样做下来，好像美国经济也没有什么复苏啊，那内政外政没什么改善，好像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穷，哈哈啊，所以他终于又回到了就人间的普，他也不过是普通人哈。那除了奥巴马这些的新闻以外的话，他也讲到了就海地的地震哈，还有墨西哥那毒品的战争哈，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他讲到第十条的时候的话。他讲到那个智利矿工，就前不久那个智利矿工得救，他在写到这第十的时候，他用了一段的文字来描写，我就觉得蛮 touch 的。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现在是好消息，他讲到智利矿工，他说现在是好消息，他说33名矿工在被困在井下700米的深处长达70天之后终于被解救出来，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为之来欢喜。他说这些矿工生命的得救跟改变哈，它使得整个世界相信还有奇迹的存在。哎，阿们。哎，这个世界仍然有神迹奇事的存在。我们刚才说神仍然在做工。哎，还有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们，这世界并不是在一片枯燥的或者说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环境下面。其实我如果读到前面这个八九条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见就印证了中国俗语所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什么八九。你看到的每件事情都烦，每件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每件事情都没有一个好的 deal。 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一个世界里头的话，仍然有好消息，仍然可以看见神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哎，我们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对我们的人生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这个岁末年终，我们回顾这2010年所走过的，你心里头叹息多呢，还是恩典多？ 你恩典多，感谢主。哎，你是抱怨多呢，还是喜笑多？啊，就是开心啊！啊，弟兄姐妹们，其实你数算过你所走过的360几天，真的，我们每天我们到底在干嘛？哎，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这10年走过的话，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我们明年要突破的话，你首先真的要 wrap up， 对不对？啊，你要真的好好的把这一年所走过的，在神面前你好好来反省一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让这段时间白白的过去。我们需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短短的那十几天这样一个休假里面，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情，你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脚步，我们要重新调整自己身体的温度。啊，都在调整，我们都在调整的当中。Anyway， 我们都在调整这个方向。弟兄姐妹们，如何来做？我今天再跟大家从约瑟亚记第五章，好，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从三个方面头来学习如何预备自己，能够经历或者说能够得着那更大的得胜。我相信明年是一个得胜的一年。哎，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过往我们生命当中所软弱的，我们生命当中所失去的，我们不能够得着的，真的在明年这一年里头，神要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机会，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勇敢的去得着神要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头有三个原则，我们至少可以来一台分享如何预备自己，我们去经历或者去得着那更大的得胜。第一个方面，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头，你好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做什么？你要成为承载祝福的那个器皿。弟兄姐妹们，今天不是神没给我们祝福，今天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太多的漏洞，太多的破洞，让神的这些祝福都从我们生命当中 都漏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好修补一下，让我们这个器皿可以来承载神更大的那个祝福。弟兄姐妹们，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器皿？这边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情势发生了一些的改变。约旦河本来住的那些地方的亚摩利人的诸王，靠海迦南地的诸王，听见耶和华神在以色列面前所行的这些的奇事，就是让约旦河的水干，他等着以色列人都过去之后的话，他说他们的心就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就不再有胆气。哎，在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人生可以乘胜，能够可以追击，能够在这个得胜，在得胜一个基础上，可以你觉得你可以得着更多的一个时候，但神却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命令。哎，这个命令的话，很多时候让以色列人有点长了光头，和尚摸不着脑袋哈。哎，这好像不知道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神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那时耶和华第二节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一次行割礼是什么时候？是在40年前，他们还没进入到旷野的那第一代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还有行割礼，但是这群以色列人一进到旷野之后的话，哎，他们好像就没有行割礼了，割礼就停止了有40年之久。但是就是在他们踏入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踏入迦南地那应许之地的那第一天，就在那一段时候，神就吩咐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要受割礼。为什么他们需要受割礼？弟兄姐妹，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受割礼的话，它代表他跟神之间那个身份、那个关系的一个恢复。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领受一个全新的意象或更大那个得胜，离不开我们在神里头的这个地位，离不开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真的是在神面前，你要很有把握。”我是属神的，属神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身份上我是神的儿女。今天宏宇他为什么要洗礼？洗礼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的第一个记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神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当你从水里头下来的时候的话，刚开始很冷，我冻得发抖，但是慢慢的神的温暖就在里头了。阿们。哎，真的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在外面是混混，我们是混混，日子也混啊，我们什么学业也混，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在神里头就不一样了。阿们。这是一个记号，以前你在旷野里头你要怎么闹都可以，但今天我们进迦南的时候的话，就不再随着自己的私欲，不再随着自己的那个喜好，你可以随便来做，真的一举一动就开始要有新生的样式了。这样子神在耶稣基督所命定的迦南地那个丰盛，你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得着。 否则你虽然进到这个一个佳美的这样一个应许地里头，你所得着的仍然跟在旷野地没什么两样，甚至跟离在埃及地也差不多。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差不多？意思的话就是你对你环境那个反应一点都不觉得有神的存在，一点都不觉得神的喜乐平安跟你在一起。但今天当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承载祝福那个器皿的时候，神第一步要恢复的话就是说，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们跟主耶稣说，神跟你是有关系的，神永远不会放弃你的。虽然你行在旷野地有40年的时间，这第二代都是在旷野的环境当中长大了。刚才秋生弟兄在上面讲到，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都很久，但是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吗？我们真的跟他有亲身这样面对面这样一个经历吗？也许我们很多人说 No， 我们还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他没有忘记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时候到的时候，他一定让你行过约旦河，也让你脚掌能够踏入到他所应许那个地方去。也许过往这10年甚至10年之前的话，你很多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都白白浪费了，但是你不要沮丧，你的生命不会只是停留在旷野地里面。旷野不是神呼召你，不是神命定你的那个地方，神命定你的是那迦南美地，是那应许地。神今天他带领你要走进这样一个应许地，但走进应许地的第一步，再次提醒你，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往前的过程当中，神有些时候会给我们音乐，有些的休止符，关老师会弹琴，这个谱，你知道这个弹琴为什么很多时候需要休止符啊？休止符让你可以呼吸嘛，我们唱歌的我们都要休止符。你没有休止符的话，你一直唱唱唱，你能够唱得多久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很想像 Benny 做生意，你当然希望生意每天都这样子继续做下去，但是我们需要休息，阿们。人生呢，为什么他在这里他就来休息了？我们人生需要休息的。休止符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生一直往前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步，你需要停一停，你要问你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你为什么在这上面一直在走，是什么让你开始在往前走的。你人生你不再像一部机器一样漫无目标，你就一直在往前，你反正你跟着转就跟着。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夜间按着根刺，对不对？我们在看守羊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到最后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吃饭，为什么做工，对不对？弟兄姐妹们，神说 No， stop 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我再次提醒你，我是你的主，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呼召你，我带领你进入到这样的命定里头，我是一个 purpose 在你的身上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你经过很多像旷野一样的环境，但是总是会有一个头的，总是会过去的，阿们。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没有什么你过不去的坎，对不对？那个坎你可以一定可以 越过去的。但是很多时候你怎么有这个信心，就是神让你在个安静的时候，他重新提醒你，我跟你是有关系的，我要带着你，我要继续往前。弟兄姐妹们，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大好的时候，本来他们觉得他们开始可以做什么事情了，但是神不要让他们做事情之前忘记了他们在神里头的身份。他再次提醒他，让你们先受一下隔离。身体有些时候的话，一些的痛苦，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会要回到神的面前。你曾经做事情做到奔闹吗？你做到 frustration 吗？你觉得没有盼头的吗？是一个停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说，该停一停了。停一停的时候的话，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受隔离，提醒我们跟神有关系。弟兄姐妹们，神正在拣选我们，拣选我们进入到他的命定里头。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隔离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象征，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记号，也是我们什么进入到蒙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步。受隔离代表你在神面前需要完全学习顺服。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当你在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个理出来，对不对？有没有吵过架？吵架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争个你对还是我对，对不对？但神有些时候说不要吵了，等一等。我们跟主说不要吵了，等一等。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等一等的话，保证你80%都吵不起来了。吵架需要有一个 momentum。 好像那么没得一天了，好像呢，以前觉得那么重要的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其实神就是给我们这样，你需要一个休止符。咱们人生你觉得你必须找个理，必须找个答案的时候，神说 No， 等一等，等一等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神给我们的话，会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意念。照着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经验，你来看的时候，没有一个头的，没一个尾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在神里头，你可以找到出路，解决问题那个关键到哪里？弟兄姐妹，等一等，其实是在让我们能够脱离一下这个属肉体的这样一个情欲。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哈，我们人一生都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下面，你都活在这一层天下面的，对不对？哎，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对这个环境这个反应，其实都是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累积起来的。你为什么会生气？其实不是他做这件事情本身让你生气，而是这背后你很多的观念，觉得他做这件事情错了，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羞辱，觉得这件事情配不上你，你没面子，所以你觉得气得不得了。不是他做事情的那个对跟，是觉得你自己受伤。弟兄姐妹们，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世界给我们的影响。我们看自己比别人都重要，我看我觉得别人都要来满足我自己，别人都要来满，连神都要来满足我的需要。弟兄姐妹们，神有些时候要说 No， 等一等，你所看重的其实没那么重要，神所看重的那才重要。神在你生命当中放下的人，远比你觉得那个事情来得重要。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多时候你服侍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都是我一个人，就像以利亚心结一样，对不对？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哎呀，迦南地都是我在打，这赤手空拳都是我在做，神啊，你在哪里？你不要忘记啊，神那时候对以利亚说，他在那个世代给以利亚的同伴有几个人啊？7000人呢，都是你看不见的。哎，我们跟主说，都是你看不见的。你需要等停一顿一下，有个休止符，在你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哇，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这么多的资源呐、啊，都是祝福哎，跟主说都是祝福啊，都是宝贝啊，跟主说都是宝贝啊。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的都是宝贝，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觉得都是麻烦，对不对？就算帮助们，等一等吧，停一停啊！你要看见，从神那边来看，怎么从神来？就是你跟神有关系，你就能够看得清楚。就算帮助我们，哎，真的受割礼虽然有些时候很痛，弟兄姐妹们，真的受割礼有些时候很痛。神让我们停顿的那个方法，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痛，但是每一个痛都是提醒我们跟耶稣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痛？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痛过了。我们的这些的痛，耶稣都为我们痛过了。但我们在痛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耶稣。你不痛的时候，你不会想起耶稣的。阿们。真的，就借着人生的这些的难处，他们想起原来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耶稣的话，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预备的。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可以查验这个世界原来对我们影响就是这么深。但是如果你心意更新的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再次看见。世界虽然对我影响深，但是我在主里耶稣基督里头，我永远是有盼望的。新的意念要在你里头要开始过来，要开始出来，那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得。哎，你想想这一群哈30-40岁啊，刚刚说那个血气方刚这些年轻人度过了约旦河，对不对？他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神迹，他们肯定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对不对？但是神却让他们受了这一刀。这一刀什么？成年人受割礼是很痛苦的，至少需要1个多月才能够恢复。然后在1个多月当中的话，生不如死，哎，真的，哎，很多时候的话，他连最基本的那个力量都没有，他就在那边等于自动卸甲，或者说自动放弃那抵抗的能力。你想想，多么的痛苦。但是其实神正在提醒他们，你真正要得胜，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你自己个人那些能力的话，你真正得胜是在乎耶和华。弟兄姐妹们，5章第1节非常宝贝，我其实很需要很读。5章第1节这边讲到什么呢？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这亚摩利人迦南地的诸王，当听到以色列人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他们心里头就消化，他们心里头就惧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有神在这当中，我们走路都会生风的，哦，好像觉得我们这世界上，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自己做不了。弟兄姐妹，错了，不是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得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神。 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迦南人之所以会惧怕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他们天然人的条件改变了，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天然人的条件改变，真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兵器厉害，他们的城墙坚固，他们的身高那力大马大，哎，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改变过的。以色列人在当时那个作战那个水平来说，仍然是属于弱者。但为什么世界会惧怕属神的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跟他们同在。神同在的话，使以色列人在世人面前成为尊大。今天弟兄姐妹，神要让教会兴旺起来，神要让你在这教会，你要在这世界当中成为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神与我们同在是让我们能够承接更大祝福的一个保证。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三 body 了。阿们。哎，我们跟主耶稣说，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哎，但是你再跟主耶稣说，有了神我们可以做大事。阿们。2011年的话，我们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机会。阿们。机会的风已经吹起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的抓住这个 divine moment， 我们要活在神的能力同在里面，要让我们的生命来经历神那更伟大更奇妙的作为。我们所信的神永远是伟大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永远超越我们自己脑袋你可以想象的。弟兄姐妹，起来信靠神嘛，不要忘记这位神跟你是有关系的。哎，我们跟主说，神正在训练你，好不好？第一个方面，我们要预备自己，要成为一个承接祝福的那个器皿，让神的祝福没有一丁点从我们生命当中都漏掉。我们要饱饱的，我们要满满的，我们起来来承接，好不好？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神要继续来拓展我们，进入到更大的命定里头。神要让我们重新回到恩典，再次出发。我们跟主耶稣说，先回到恩典，然后再出发。哎，第十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什么，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是 Passover， 对不对？是一个越过。越过什么呢？他们在纪念当40年前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从一个苦难的环境，从一个黑夜的环境带领他们走出来。你还记得，大家还记得他们在埃及地他们哀嚎的时候，对不对？神的恩典临到他，差遣摩西也带亚伦一起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但是那时候世界的那个王法老的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对不对？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十次都拒绝的时候，哎，神的审判每一次就在法老聚集的时候，哎，就有一些事情做出来，然后法老放松一点，做一点，再放一点，做一点，再放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从世界的环境、世界的影响当中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神永远不放弃我们，神要带领我们。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那有一天晚上的话，神让灭命的天使经过埃及人，包括他们所有的投生的，无论是长子或者是投生的牲畜，全部都击杀。但是住在世界，住在埃及地那个以色列人怎么办？神给他们一个启示，就在你们的门框上啊，就在你们的门楣上啊，用一个头生的一个没有残疾的一个羔羊，你们就把它杀了，用羊血把它涂在你们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一经过的时候，他看见有这个宝血的遮盖，这个家庭里头头生的就得以幸存。这代表什么？代表个恩典。他们能够出埃及，这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们，能够从黑暗的当中出来绝对是一个恩典。但是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继续前进的时候，仍然离不开神的恩典，你知道意思？我们要得到更大的得胜，我们离不开神的恩典。离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暴露在这世界的攻击下面。但是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继续征战的时候，他们提醒以色列人，你永远要站在恩典的地位上，你来征战，不要依靠自己，站在恩典的地位上，你来对抗这世界对你来的这样一个影响。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了几件的事情。守逾越节里头，第二天他们要吃什么？无酵饼，对不对？无酵饼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要拒绝这个世界那个罪恶这些思想对他们生命当中那个影响。酵母，对不对？好，就像代表那个罪的那种发酵，一点点的罪就可以在全营里头就发开了，就会影响到你那个祝福。哎，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个酸在腐蚀那个器皿一样，一点点的酸漏到那个塑料碗，然后它就慢慢在腐蚀，那个都总会把这个器皿给弄破了，让这个里头的东西会漏掉。神说你要除酵，吃无酵饼， 哎，吃无酵饼过后的话，真的不单单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而且呢，开始在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成长上面，神说你生命的成长要现在就要开始。以前的话，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是玛拿。玛拿的意思是什么？现成的，后面去捡就好了。哎，捡进来，你这一天你就有的吃了。但是呢，他们一踏入到应许地之后的话，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们就去吃当地的那个出产。他们一吃出产的时候的话，玛拿就停止了。然后他开始要耕种，耕种完之后的话，开始要学习收割啊、收成啊这些东西。哎，弟兄姐妹，每一步都不容易的。但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也在成长里头，对不对？我们的孩子能够老吃母奶吗？不能够，因为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母奶的供应就不够了。他们需要学习吃干粮，需要开始学习自己的身体开始要消化，开始要 process。 哎，这东西的话，他们吸收这养分之后，他身体才可以成长，才够自己的，才够。哎，跟主说自己出来才够，自己出来的才够。意思是什么？我们开始要经历一些我们以前自己觉得担不起的事情。2011年，我相信不单单神给我们机会，而且我相信神给机会的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给我们新的挑战，让我们觉得以前我们担不起的，但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开始要学习可以承担，我们生命的疆界要被拓展，要不然我们就没希望了。阿们。真的，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弟兄姐妹们，你总不希望孩子都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嘛？啊，哎，今天那个是 Carol 哈，那回来哈，那妈妈老把你留在身边，你开心吗？孩子要长大了啦啊，阿们，我们芳姨姐要嫁女儿了，哎，9月份哈，明年是大事，很多事情会发生。哎，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机会，阿们。哎，我们跟主说，痛苦也是一个机会。哎，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他在纪念，在痛苦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们有出路。阿们。神给他们有亮光，神要带领他们从黑暗当中要出来，这是守逾越节的一个含义。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不要让过去的痛苦绑住我们，但很多时候当你回想到过去的痛苦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就发动了，重新回到恩典当中吧。神过往他怎么样把你从痛苦当中带出来，今天他同样给你够用的恩典，那你可以面对现在的难处，可以有新的突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新的机会一定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要勇敢的去把握。虽然有些时候这个机会代表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可能要有些突破，有一些成长痛，哎，有些成长痛，但不要害怕。哎，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的，神给的永远是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我们礼拜三的时候的话，祷告会啊，我们就听到很多的好的见证。哎，今年的话，哎呀，我真的是这一年当中哈，见证多得不得了哈。哎，就是刚刚听到祷告会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姐妹哈，像那个兰兰哈，哎，你有看到那个演那个礼拜五晚上演话剧的啊，就是那个什么叶之子是吧？啊，就是啊那个女生哈，那个。小女生呢，很乖的一个人，很努力的一个人，学习功课这些东西都不。她刚刚来，所以她读英文嘛，都那个她去考那个 Carlton 的那个 Call 的那个 test 哈。你知道吗？中国人阅读都很厉害，听力都有点需要努力的哈。所以她也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努力。但是哈，记得在11月的时候，有一次团契完了，她刚好考试完。回来我们本来都说他今天考完总算可以轻松一下，没想到当天一来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他觉得自己就是说那个没有考好，他觉得写作非常厉害的话，结果写作那个这个分数就拿得不是像他理想那样子，然后听力本来就觉得不是太有把握，结果那个分数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加起来的话就少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他还要再读一年的英文呢。哇，他心里头觉得痛苦不了。那天晚上的话哭得稀里哗啦的，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啊？然后之后的话好不容易鼓励啊起来之后的话，然后他说我还得再去考一下，我还得再去考一次，然后这神连给他再考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反正他在网上报名，不懂怎么样报，就是报不了。报不了怎么办？ 没办法知道好像要怎么，但是感谢神，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的话，卡尔顿给他寄了一封信，他说 technical error 就是说计分有些错误，计分有些错误，然后他说把他分数少算了几分，那你们觉得少算在哪里？啊？啊？对，他那个觉得有把握的那个写作没有加分，他觉得最没把握的听力给他加了几分，结果他就过了，他不用再多读一年。哈利路亚，真的神迹啊！神迹就在我们的生活旁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黑夜过不了了，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恩典里头，不要怕，只要信。阿们。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没有过不去的坎，真的，这个坎一定可以跨得过去的，真的。重新回到恩典里头再出发，重新回到恩典里头你再次往前，真的，神给我们的命定一定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你人心里从来没有想过的。神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他在训练我们的心，神从来不误事的，你看是不是不误事？他一月份开始要开始啊，对，不用重新再一年，不是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时候，神的工作开始显明。弟兄姐妹们，2001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机会，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同起来把握。我们先守割礼，然后我们再守逾越节。第三个方面，神要扩张我们的话是什么？开始愿意将生命的主导权、指挥权，我们交出去，要交给神。我们跟主耶稣说，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当以色列人守完了受割礼之后，然后守了逾越节之后的话，他们开始面对征战。这时候约书亚就从他的营里头出来，就一个人独自就往那个迦南，就是往那个耶利哥城那边观看。这时候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遇见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什么？神，哎，这个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来帮助他们的？听见没？这是我们生命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生命常常关心的问题。我们常常关心神啊，你是帮助我呢还是帮助他，对不对？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祷告，神到底听谁啊？神，你帮助我还是帮助他？我们跟孩子吵架的时候，孩子也在教会长大，你也祷告，他也祷告啊，对不对？你让孩子听话一点，然后那个孩子说爸爸妈妈放手一点神听谁啊？我们常常问神，你到底是帮助我还是帮助他？神说你问错问题了，我们跟主说你问错问题了。我们真的不应该问到底神帮助我还是帮助他。神来的话是什么？我还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单单做你的元帅，我也做他的元帅，对不对？我就是在这受造之物当中，我就是要做主为王，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现的一个命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要问神到底帮助我还是帮助他，神到底帮助我还是帮助这事。弟兄姐妹们，实际上神让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你跟老板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你信主的话好像神就要多帮助你一点。我跟你说，神可能还要怜悯他多过怜悯你因为他需要的恩典更多阿们。弟兄姐妹，我不是打击你们但是我相信我们比他们都成长都成熟，所以我们需要多贴一些的担子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受委屈的时候的话，你不要问神你帮助我还是帮助他，你要问我到底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阿们。这才是我们应该问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神那一边呢？ Instead of 我们让神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弟兄姐妹们，人心筹算，但耶和华是立定我们的脚步。你人生你很多的计划啊，今天我要出城，我要往哪里去，要这个行业里头，要在那个学业里头，我要做过这个做那个。但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人生呢，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大方向，大方向定了，你这些小方向才能够稳固。阿们。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永远在他的教会，真的，你要在神所做的事情上面你有份的话，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事情上面你都不会缺少的。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一切的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今天你要体贴神的心意，神就会加倍体贴你的需要。阿们。不要一直问神，你到底满足我的需要吗？神，你到底帮不帮助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只要问，我这个人生命可不可以被神来使用？你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你所需要这一切的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神看我们 跟我们人看自己真的很不一样的。神看这个世界的眼光跟我们人看世界的眼光也绝对不一样，神看时候跟我们人看时候也完全的不同。弟兄姐妹们，不要按照自己有限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来计划这计划，抓这个抓那个。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回想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多少事情是白忙，有哪些事情是真正做得有意义的，真的要好好的问一下，我们到底在瞎忙什么，到底在白忙什么，白忙活什么。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做了我们就不后悔的？这是神要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吧。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抓得太紧，以致神连摸一下方向盘的机会都没有。哎呦，弟兄姐妹，那都可惜啊，要让神来开车啊。我早上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这人开车开惯了，对吧？师母坐在旁边，从来就是他坐在旁边，没有我坐在师母旁边的，你懂我意思哈，都是我在开车。只有我真的不能动的时候，我说师母你开吧，只有一次受罚。但是呢，我真的一个人开车太辛苦了，有人帮你开还是好的。今天 你看看哈，约书亚当他面对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他该怎么样打，是不是？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你不能够承受的那个重量，有些是你的配偶，有些是你的孩子，有些是你的事业，有些是你的健康，你老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过不了了。但你不要忘记，当你过不了的时候的话，正是神可以介入你生命的时候。当约书亚想破头都想不出来怎么打的时候的话，这时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已经出现在他生命当中，而且是什么？是拔出刀来的，那个作战的那个命令已经要发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生命的主权一旦可以放下的时候，就让神的那个工作可以无限制的、无限量的开始发生在你的工作里，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愿意放手吗？让神来掌权，好不好？我们跟主耶稣说，请你放手一下。让神来掌权多好啊！真的，神要担你的担子，神要担你的担子。真的，今年年末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的时候。明年我们能够突破多少，其实在于我们这个时候你能够重新得力有多少。在神面前好好的领受，不要让这段时间白白的休息过去。我告诉你，今天虽然是Boxing Day，也许你计划很久的东西，说不定也是排队排了很久你都抢不到的。我们再跟主耶稣说，你抢不到东西不要后悔。跟主耶稣说，神要给你更好的。真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当你得不着的时候，其实是神祝福你的时候。真的，因为你得着的时候也许是你痛苦的开始，阿们。但是你真的你得不着的时候，这是神的一个保护，求神保守我们。当你生命的主权可以交托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命就开始不一样。面对2011年的这个机会，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上礼拜上礼拜哈，我跟三位祷告的时候的话，上位哥写了一个 email， 他非常 exciting， 他说明年真的神的祝福真的太多了。但突然间他心虚了一下，我预备好没有？弟兄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所以我决定在年末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成为承接祝福的那个器皿，预备好自己，我们重新在恩典当中重新的出发，也预备好自己，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好让神的主权毫无拦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发生。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工作的法则，他先提醒我们跟他有关系，然后再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靠自己，靠他的恩典一定够，然后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觉得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把指挥权交给神。我们如果跟神抢那个方向盘的时候，你知道两个人开车最怕是什么？就怕抢方向盘嘛，对不对？一抢方向盘一定打滑，一定出问题，是不是？我们人生多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跟神在抢那个方向盘，我们觉得神呢一定要往这个走，神说 no 危险。我才想起小时候一个笑话，你知道小时候的话， 我那时候眼睛还很好，但是我哥样样比我好，就是那眼睛比我不好。他小时候都很小他就近视了，你知道吗？那我小时候我很好动，我虽然很闷闷的一个闷葫芦，但是我动手能力还蛮强的，煮饭啊什么东西都还可以，真的。然后呢，我骑自行车，你知道吗？ 我哥哥哈、哦、骑自行车，你知道吗？他跟我几乎同时学，不，我不是同学，他开始有机会学，我是在旁边偷学，所以我说几乎同时学。他那我那个舅舅就在后面弄他哈、哦，就这样子搬来搬去哈、哦。但是他一上，他一握方向盘，马上就这样子歪歪斜斜。但我哈、哦，我这神的恩典够用哈、哦，我没人扶我啊，我就靠着墙哈、哦，靠着墙我就那爬上去，那歪两下，我自己就稳了。然后我就自己就骑到那个中山路，我就大马路上逛一圈回来，结果又回来就挨了爸爸一巴掌。我让你不要骑，你怎么跑到那个闹市？不但骑啊，跑去闹市逛了一圈。Anyway， 我说这个，但是我哥哥哈，那闹来闹去哈，但是有一次的话，他骑一骑哈，那明明前面有个电灯杆，对不对？那我那个舅舅就在后面，赶快拐弯，赶快拐弯。他那方向盘一握，他就撞上去了。你不要笑，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后面那个帮忙的人就前面有个电灯杆，我说 no， 我们就拼命的撞一下。弟兄姐妹们，你越抓，有些时候越麻烦，对吧？骑车你就方向盘不要抓太紧，越轻松骑得越快，对不对？一样，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跟神抢方向盘，我们刚才跟主任说不要跟神抢方向盘，你越抓有些时候越麻烦，好不好？真的，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大家在神面前重新调整一下，重新的得力，等候耶和华，我们不要重新得力，阿们。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关老师可以谈那个，我没有给你，不好意思，如鹰展翅。好，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年末的时候，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再次思想。主，我相信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你就适当的时候，你就出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而且你已经有一个成型的计划，一个得胜的计划，你已经要赐给我们。主耶稣，巴不得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在这样一个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来重新来调整，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再次看见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慈爱的呼唤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一直告诉我们，孩子，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孩子，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你所经过的这些的挣扎，这些的难处，也是我命定当中的一部分，我要通过这些的难处，要让你的生命有一个突破，那你不要再被这件事情来辖制，反而你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我相信天父真的要借着这些恩典重新训练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要成为大能的勇士，是可以成为征战得胜的一个精兵。谢谢你，主，我谢谢你，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你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受割礼，我们需要抛弃以往那些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日子，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单单可以跟随你，可以来顺服你。所以谢谢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纪念真的在过往苦难的日子当中，你真的是带领我们所走过的，所经历过的，真的让我们没有在这环境当中就消沉下去，就被糟害。你带领我们黑暗入那奇妙光明，你过往如何，你现在仍然如何，而且将来更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光明里头。主啊，我谢谢你，你让我再次看见，主，我们真的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开始学习可以承担的责任。主，真的谢谢你，也谢谢你邀请我们将这生命的主权可以来交给你，你要我们学习放下坚持，让你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那么心可以体贴你圣灵的引导，也可以学习顺服来跟随。我谢谢你，主，求你的感动不单单只是在这个时候，也在未来这段时间里头持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恩典的道上